上一次弟兄姊妹们交通了第一章，但是王弟兄说我们还可以补充啊，然后我们也进入第二章前面的八节，所以我想时间不多，我可能稍微少讲一点点啊。那因为大家要补充第二章，第一章还要交通第二章，对不对？我听了那个录音啊，当然在第一章的下半段，从五节开始，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点上，弟兄们都有很多的交通。我想我再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光是神的性情、神的性质，而不是我们得一点光照那个小光，而是那个光的本身啊。所以因为神就是光，人在基督里所得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你的光，所以我们要按着这个生命之光来活啊。我们如果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活，我们就一定活在交通的里面，我们就一定活在光中啊。这个交通不单单是我们与主的交通，也是我们与弟兄姊妹当之间的交通。能够拦阻交通的啊，或者叫我们不能交通的是罪。所以人一进到交通的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在这里看到，我们是活在宝血的功效的底下啊。是神的啊，是光的神一出现，那也就不可以有黑暗啊。人在黑暗里面啊，不接受做光的交通，那神也不强迫人。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在主面前啊认识的。所以到了第二章，主的话就特别很亲切的对我们说，我小子们啊，当然弟兄们也交通过小子们，少年人，父老们，这是讲到属灵程度啊的三个阶段，但是这里面也实实在在有神一个亲切的对我们的一个称呼啊，是一个劝勉。就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们相信是第一章啊，或者特别是从五到十节里面啊所讲的。因为这些小子们虽然有了神的生命，是神所亲爱的啊，有份于在这个生命属灵的交通里面，但是仍然有的时候被罪恶过犯所胜。所以这里讲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是为的叫你们不犯罪。这个英文有说是，我把这些话 I write to you in order that you may not sin， 或者是说我用这些话来告诉你们，叫你们可以不犯罪啊。另外一个 Philip 的 translation 就是说 to help you to avoid sin， 就叫你们这些话能够避免。当然里面还有正言，就还有一个是一个很郑重的劝勉，是有光的生命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保守自己，不要落在黑暗里，要不住的维持活在生命的交通里面，要住在主里面，这个地位要站稳。因为这里讲到中文是叫你们不犯罪，这句话有的时候好像是给人有一些的误解，以为有了生命的人就可以永远不犯罪。其实这个意思正好是你有了生命的人，你不可以继续的犯罪。因为如果我们就是因为在这里有人就说，哎呀，我信了主怎么还要犯罪，我是不是没有得救？那这些的话很清楚，因为今天撒旦特别对于神的儿女啊，有的是往那头走，有的是往这头走。我觉得我经常看到有一些特别是有心的啊弟兄姊妹，哎呀，我又犯罪了，我是不是还没有得救？当然这些就变成是一个很 nervous 的啊，很紧张的基督徒。当然我知道有江弟兄说过 ，a nervous Christian is a good Christian 啊，就因为为什么的意思呢？因为有些人他 doesn't care 啊，他犯了罪还觉得很坦然的，当然这个绝对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主也不是叫我们因着不认识真理而有过分的忧虑，所以主的话在这里很清楚的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不是说你们犯罪 OK， 不是，这里是叫我们真真正正的活在生命的里面，活在交通的里面，活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能够清醒知道属灵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不单是这里说，而且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再一次说，不是鼓励你们去犯罪，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是可以不犯罪，我们不应该犯罪啊，我们也更不应该继续的留在罪里面。但是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你们被引诱。所以我想这些的话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这些的话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啊。如果我们在这里重点说，如果我们不是凭着神的生命而活啊，不住在主里面啊，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仍然会犯罪啊。而且呢二节告诉我们这位中保啊，是英文有的翻译叫 defense， 就替我们辩护的啊。而且呢这里说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个是说到在生命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在家里面，他不是说在神那里有一个辩护的律师啊，而是在父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是家里的事，而且呢啊，他为我们的罪，这个罪英文是 sins， 就是 sins， 就是我们所犯的，这不是。所以这里有人说，哦，这里是 这里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这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啊，叫我们在主面前啊，我们知道他所做，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啊，叫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呢，他不单单是为我们，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当然，如果你这一点你说哦，他为普天下的人做挽回祭了，那就所有天下的人都可以得救啊。当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但是如果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看到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就其实那里就是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个挽回祭的条件。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里是为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是，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借着人的信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享受与神生命的交通啊，不被打断。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对付罪啊，在这里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呢，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从三节开始到下面这几节到可能到十一节，就是要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话，当然。下面就带出主的话里面有一个新命令或者是旧命令啊，所以我们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话，就是人就晓得我们是认识他的啊，而且这个认识他就晓得我们是认识他，而且这个认识是继续的在认识他。如果我们是继续的在认识他，那些就是说明了啊，是透过我们遵行他的话。所以人又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便是说谎话，真理就不在他心里。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里面就第六节就是说，如果我们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啊，不行真理了。同样，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话，他的律法，又是说谎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叫我们看到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活的实际的能够行出来的生命。不论是讲到神在光中行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在这里讲的遵行神的诫命也好啊，在这里啊，这个是非常的清楚。如果你不在光的交通里，而我在黑暗里的那个光景，就把你到底是不是在光中，是不是有真正的生命来印证出来。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我想这个道就是主的话，跟前面跟主的诫命啊是有相同的意思啊，因为主的话里是有生命做我们的供应啊，因为像里面就是说爱神的心是由他的爱，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产生的，而这个爱呢是神的啊，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如果你看英文呢，这个爱神的心是讲到神的爱。所以我们经常看这个翻译，有时候中文跟英文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并不代表说中文完全错或者英文完全错，就是说它原文的意思有两方面的意思。那个意思我相信是重点，我们在这里看到应该是由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叫我们产生这个爱神的心。所以这是两面都有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爱能够有爱神的实际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人就完完全全的碰到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啊。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多少时候这个是一个因，是一个果，是一个印证。如果我们真是有神的爱，我们会爱神。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我们遵行神的话，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能够实际的产生出路的时候，别人会看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不是零零碎碎点点滴滴，而是完全的显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是住在主里面。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他是照着主的话去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住在主里面乃是我们信主的人一开始我们要学的啊，因为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那我们当我们真正的知道啊，我们是属他的人的时候啊，神就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啊、救赎啊啊。这里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这是一次所做成的。那这是我们一开始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要一直生活在这个延续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是应该好像主在地上行事为人那样。所以人若说我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或者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延续的生活在主里面，或者是说让基督做生命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事实，或者你按着里面的生命在你里面活，你按着神在你里面的爱的经历，你把这个爱活出来的时候，你行事为人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就好像是我们应该活出来好像是主的副本一样。所以那下面两句话我很简单的讲，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褪去，真光已经照耀。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命令就是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哇，我们已经听过，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好像是一个旧的命令。但我们如果真正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的时候，我们维持在不住的交通里面的时候，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发亮，就成为新的命令。而且这样呢，我们就因着黑暗渐渐过去，光明已经照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我们看到按着主的话去行，特别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所讲的，十二章如果我们14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那因为这里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你们有了我的话就去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14章啊，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而且在这里23节继续的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同住。所以我们这里讲到，我们真正的要活在主的里面啊，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是根据我们听了主的话要去行。当我们听了主的话要去行的话，主就向我们显现，主的命令就不再是一个死的命令，而是一个新的命令。而这个新的命令就把我们实实在在这些话带到神的光的底下，叫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照着他的话去行，人就真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啊。然后如果我们如果真是住在主里面，对不起，我觉得我刚才想说应该是回到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那里就回过头来就我的孙路忘了，我又回到约翰一书第4章里面呢，就说神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得以完全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也是住，就是住在爱里面。
记得弟兄的交通，我上次也交通过一些，我想我今天还是把一个开头的一个先交通一下。我觉得我上次交通到就是说5节这里讲到神就是光啊，我个人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是跟后面4章里头讲到的神就是爱是相对称的两个部分。因为这里呢神就是光呢，他下头就讲了黑暗的事，也讲了罪的事，然后也讲了真理的事，也讲了爱的事。那么神就是爱呢，我觉得在这里的讲的爱呢好像更侧重于我们就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他讲的这个爱呢是一条新命令，是以前跟我们讲过的一条旧命令，但是也是我们要活出来的一条新命令，所以这个爱呢是侧重于我们这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用这个神的爱去爱人、爱弟兄、爱神自己，但是呢凭着我们个人的本性，我们是根本是无法活出来的。所以说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就讲到那爱就是神，神就是爱，所以那个真正的爱的源头就是在神那边。所以说如果说这里的爱呢更侧重于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去说，或者说强调人是顺服顺从这条命令去做的话，去活的话，那后面的那个呢神就是爱呢更侧重于我们去依靠神信靠神，因为那是源头，那是能把我们带入更完全的，那就是那个爱才能真正的活出来。 所以说它的起头部分是讲的生命之道，后头的一样是生命。一节到四节那里带出来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把我们带到光中，带到与神相交的过程之中。那个后头的讲的神就是爱的话，那又回到那个生命之中。所以说我们只有在生命之中与神真正的联合了，那么我们才能接上那个爱的源头，我们也才能接上那个爱的能力，然后我们才能活出这个爱，才能真正的回到这里来遵守出这个爱的这条新命令来。当然这里的爱呢，更重要的一点呢，它还是放在一个神就是光的框架之里头。因为光的神就是光，那我们要在光中，那就应该有一个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爱，就是你要活出这个爱来。那这里呢是更是以命令的一个形式去说出来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在二节二章的一开始的时候，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些话我写给你们。那么弟兄交通到了，就是说最直接的呢就是五章五节到十节这一段。然后我们看这个二章的一到二节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接着那个罪啊往下讲的。然后个人我这次读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脱开了，我们更往上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接着那个道，或者说那个生命之道。实际上我们从整篇那个约翰一书书信里头，我们就看到了，真正的看下去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背景，他所有的虽然提到我们人也好，提到神也好，他这里就是最清清楚楚的就是把那个道啊，那个道的所事，那个道的所作，然后那个道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东西都能表现出来。那我觉得呢，这背景呢都是有这个道在这里头，在这里头。因为呢就是从一章五节的开始的时候就又报给你们的是我们所听见的，就跟前面那个所听见所看见的道是一致的。那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的话，他说呢他的道也就不在我们里头了。那在再往下的时候，这里二章五节的时候又说到了，就是说要遵守主道。那回到二章那个九节到八节，或者八节到十一节那一点呢，一方面也回到光中，另外一个呢也回到那个道的里面去。那二章七节就是这条新命令，就是你们曾经听过的那道。所以说这个跟一章一节里头那几个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生命之道，我们要传讲给你们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有一些密切相关的一些道理在这里头。然后呢再讲的呢，就是说二章呢这个就是说到广一点，就是说到十一节这一段，一节到十一节，然后跟实际上跟那个一章的五节，或者说六节到七节六节到十节，我觉得是很多是对应的。而且不仅是在内，就是字句上有很多对应的，在那个字句的写法上有很多对应的，而且有很多话也是对应的。你比如说在一章六节里头讲的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那这个在二章四节里头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那就是说谎的，那真理呢也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说这些呢，如果看这些呢，它完完全全是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当然这里它连到一条，就是那个道给我们所成就做成的一切。所以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那个六节到十节这里有三个我们若说，好像有点更侧重于是对人自己的认识，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一方面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然后呢二章里头呢，就是说或者是三节到后面一段呢，有三个人若说我认识他，或者人若说怎么样，还是好像把我们带到更对神的进一步的认识上头去。如果说前面的呢，就算到说到是我们以前的那个人本性中的一些本性的一些地位或者是实质，然后藉着这个道所做成的，就是说他为我们流了血，成为挽回祭，现在又成为一个中保， 把我们从那个地位上给救拔到一个新的地位上来说，那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更要往前走。所以说二章这一部分我更倾向于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还要去活，我们要去，我们已经被，如果说前面是消极的，那后面呢就是更积极主动的去活。那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呢是真正的是抓住我的，就是这里头出现了几个那个晓得、那个认识还有那个知道，那几个字，那几个字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主观上的基于你个人主观经历的一种认识。用我们查过的那个哥罗西书也好，那个以弗所书也好，就是真知道它。那就是说就是一节的那个后半部分，就是我们是因我们那些本身有罪的，因着这个神把我们带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里头的结果，我们要认识到，然后呢后面呢我们还要去支取神所给我们做的一切，那这才是这位宗保跟我们所做的向着我们所要真正成就的事情。所以说这里呢就看到呢这几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里的活出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就靠着我们积极的去行，也就是说让那客观所成就的救恩能够在我们真正的经历之中，让我们不断的去认识它，也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长出来。那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就觉得刚才那个弟兄所交通到的就是这个旧命令跟新命令的一个本质。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那个享受已经得到的那个恩典的这个地位之上呢，那这个命令只是永远是停留在那个旧命令之上。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如果是要真正的通过我们实际的去遵他而行的话，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在经历之中能够认识到这个为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一切的功，把它支取过来的话，那这个命令就变成新命令了，那就是从我们生命里给活出来。那我想呢可能是这一点有点有点交通啊，我先交通这一点。
我还是有这个感觉，虽然约翰一书讲到神就是光，神就是爱，但我还是觉得这两个不一定那么的平行。当讲到第一章讲到神是光的时候和黑暗的时候，接下来讲到是罪和义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九节，人若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爱弟兄的就是在光明中，恨弟兄的就在黑暗里，还是讲到光和暗，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光和暗，一面是讲义和罪的问题，一面是讲爱和恨的问题。那么我想就是第一章他快结尾的时候和第二章开始，我现在不是很明白第二章第一节特别强调了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但前面一个就第一章快结尾的时候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们又说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对吧？过去弟兄们常在这个点上讲，都说神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说神是信实的，照我们想象一定说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神不是这样说，他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这里强调神是公义，在主耶稣在神儿子身上已经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神不能追讨第二次，所以这里都是强调的义的问题。那么然后第二章开始部分我觉得讲的都是义的问题，那么讲到义的问题，后面到了五节一直到后面才是讲到爱的问题。那我就想它里面讲到呢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在父那里有一位宗保，这个宗保是不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宗保的意思，这个宗保是保惠师，就是约翰福音当讲到圣灵的时候讲到保惠师用的同一个词。那我不知道那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讲到就是那义者基督耶稣，然后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怎么样，然后第三节说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怎么样。所以说过去我觉得当讲到义者的时候他只是讲到挽回祭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可能那个义者不光指到那一步，他一直指到后面。那也就是说当约翰一书的时候，背景是人对基督人对生命已经模糊了，人已经开始否认了，那么神借着约翰 即使在第一章结尾和第二章开始，强调了第一个，我们怎么样从不能交通带到进入交通，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他的血。接下来我们怎么进入更丰盛的交通，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基督。所以他是义者，我想这个义不光是指他的赎罪挽回的问题，我想还包括后面就到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实际的意思就是，实际的意思当然主在地上行过了，主在地上行过是用什么生命行出来，今天这一位主住在我们里面还是靠着这个的生命行出来，是靠着这一位义的主，他才能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想这里不管我们回到交通中也好，不管是我们是进一步往前要让神的爱成全在我们里面，都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想也是刚才弟兄说到，里面讲到了好多的晓得，第三节的晓得和认识是同一个字，和第五节的知道是同一个字。那我想里面或许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一个你可以说是试金石，对吧？就是说你怎么说你能够认识他呢，就是看那个你真的认识他，就是你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那么另外一个也反过来，当然我们也说，就是当你愿意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认识他。今天我们对主不认识，今天薄饼聚会，哎呀，薄饼聚会有什么意思？哎，你按照神的命令，你顺服神的命令去，遵照神的命令，哎，你在过程中主可以做工，让你经历到这不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神可以跟你同在。那么这是一个点。另外他说，就晓得认识他。我个人的感觉啊，当然这里讲到，我们要持续的来遵守他的命令，就可以持续的晓得我们确实是已经认识他。那么我觉得这跟后面那句句子就是凡遵守主道的怎么样怎么样，从此我们就持续的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到认识他也好，讲到住在主里也好，是同一个的意思，就是跟主实际有那个非常联合的、非常相交的、毫无畅通的那个美好的住在他里面认识嘛，就是我们常说旧约里面的那同房，就是说我想这个认识他和住在主里面应该是同一个的意思，就是跟主有那么一个好的关系。那么你怎么样知道有这个好的关系呢？你怎么样主观去知道呢？当你真的是愿意遵行主的道的时候，你主观上你也是知道的，你确实有把握的，哎，我跟主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因为他是持续的，我想他就不断的把生命怎么样跟神的恢复神的交通，然后在生交通里面持续的不断的成长，是我想是带出来的。那么那里面有一个叫凡遵守主道的，就是爱神的心，我们也说神的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断愿意去遵行主的道的时候，也就是不断的最后，也就是说就主的生命照着主所行过的去行，就主的生命不断的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话，最后神在人身上的，我想这里爱神的心，一面当然可以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扩充了，我们不断爱弟兄了，爱神了，另外神对我们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然后神爱我们爱到磨成他的儿子的形象，也就是说神的爱，神在我们里面的，神对我们的那一份爱，这个爱的高点实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可以说也是被成全，信心因行为才得成全，是同一个意思。那我想就是从就大致分，我觉得就是他先从神的义，他讲到神的，从神的义开始，慢慢进到后面是神的爱。我觉得他是从义到爱那两个阶段去这么去说。
在这个第二章那边呢，特别提到就是一开始说我小子们呢，就是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小子我想在约翰一书里面呢，就是 小子这个字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啊。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小子一方面是说明就是啊一个啊父亲那个爱的一个表达，另外呢我想这里这个字原来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出那个就是那个生命的就是你长到哪一个程度那个地步。所以呢这个小子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都是很多次出现小子。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就是说生命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好像那个小子一样，就我们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的那个地步就是都在小子里面。但我们也知道约翰一书这卷书跟约翰福音不一样，就是这卷书虽然约翰福音他讲到神的儿子，这卷书就是讲到我们那个生命的成长。虽然这两卷书有很多地方有相似的，但是呢这里是特别提到那个生命的成长。所以生命的成长特别呢这里从那个小子开始，我们就在这里提到小子、少年还有这个父老就是说到这个生命的成长。所以呢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前面都看过了，就是这个生命的成长就是先有生命就带进那个交通，然后在交通里面呢我们被主的光，因为在交通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性情，神就是光，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些的亏欠人或者是亏欠神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说把那个跟神阻碍那个交通的那些障碍把它挪去。所以呢这个都是提到生命的那个成长。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第一节就是很清楚跟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呢我们实在我们会被过犯所胜的，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是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亏欠的。所以在第二节那边讲到我们这位主他在父哪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为他这位主不只是说到他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耶稣基督，他是义者，他的所事，而且呢他所做的就是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挽回祭就是说我们信了主，就是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的地位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就是说到神的那个恩典呢不会因为我们在神的亏欠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神的救恩是永远不改变。而且他的他这个救恩呢就是不只是为着我们，而且呢是为着所有的，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实在是非常非常感谢，非常俯伏然后呢在第五、第六节那边提到，凡遵循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然后呢这里就是说到在主里面，然后呢第六节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第五节就是讲到在主里面，然后第六节呢就是说到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爱慕 啊，追求神的那个心意，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而且呢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里的住就是就是说明一个一个情形，就是安家，就是 abide， 就是安家住在，就是说长久的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约翰一书都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那个恩膏的教训，就是说如果我们呢顺着里面的圣灵的带领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反应的，就是我们一定会住在主里面。我们不只是在主里面，而且呢我们是会长久停留在主的里面。所以呢在第五第六节就是说到一个与主关系正常一个信徒，他有那个表现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就会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得很清楚，一面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必定会住在主里面，就是长久的停留在主里面。然后呢我们一定说对罪，对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一定会没有兴趣，而且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犯的不想去碰的。而且呢我们被主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反应，我们一定对主那个心思意念就会成为我们所追求，也成为我们能够也成为我们那个满足。所以呢我觉得，所以呢在这几节里面已经把那个成长的那条路已经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
第二章一开始那个我小子们呢，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就知道那个口气是好像说是我的孩子们呢，那个好像一个做父母的对他的儿子表用那个爱的那个口气，那个那样的心情向他们说一些很重要的话。这个小子们呢，这个在这一卷书里面我数过一下一共用了七次，包括这里每一次我想老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想到那个收信的那个对象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一定说是他们好像孩子那么年幼，不一定是那个意思我想他主要的就是他觉得他是走在前面的，现在看着这一些在准备收到他的信的那一批的圣徒们，在他的心里面就好像他的孩子一样，是这样那个心情写的。所以这一段话你就知道真的是从老约翰那个心里边出来的话。第一第二节嘛，我觉得好像是应该连到第一章的最后那几句，就讲到我们如果有罪的话第九节，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不要说洗净我们。在这里就说他怎么样可以在哪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解决了。在这里重复说我们有一个中保，中保这个字跟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的祷告哪里所讲的我要求父，他就另外派一位保卫师，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 可以说是中保，中保就 mediator， 那两方面商有两个 parties， 两方面他做中间人啊，帮双方来解决问题，可以有那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啊，保卫师，当然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用那个字的时候是指到圣灵，这里是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就是主耶稣，耶稣就是圣灵，主耶稣升到天上，在留下要在啊圣徒们里面做工的是谁去做呢？不是主自己啊，主在肉身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就做工带他的门徒了，现在主已经升到天上啊，现在留在教会啊，要在属他的人里面做工的那个是圣灵，所以都是一样啊。但是这里的那个提到保卫师，就主要的就是啊，说做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觉得这两句好像是接到上面那一章讲的。然后嘛，第三节开始，你第三节到第六节就一个总的意思，就你就看见这里是讲到啊一些人啊，他们当然主要的那个点就是啊遵守主的道的就啊真理就在他的里面，遵守他的道的。神的爱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不是爱神的心，是讲到你看那个英文是神的爱在他里面就可以完全。怎么可以人怎么可以信主的人属他的人怎么可以到这样的地步，可以遵守他的道，这里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主的道，认识他，当然就是生命的问题了。如果生命不在人的里边，人就不管他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去挣扎，他都不可以就是走到这个地步，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你看啊，最末了哪一节？第六节。人若说他说住在主里面的，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主怎么样做，你就怎么样做。那个当然都是生命的问题。生命，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你根本就没有可能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一段话还是呼应第一章里面讲到主就是神者就是那个生命的道。哪一段？念第一章开头的那一段话念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哪一节，一节就在我心里面想，那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将生命跟光连起来很明显的讲到生命，马上就讲到光，所以下面第七节那个开始，亲爱的啊，没有弟兄两个字，那两个字是中文翻译加上去，所以还是那个对象，还是小子们呢，还是他的孩子，亲爱的孩子们呢，就是那个意思，亲爱的啊，然后他就写了第七节到这个。下面我们还没有很详细的交通的这一段，但是这一段也是主要就是讲到光的作用了在光里面就根本如果因为这里就讲到连到爱弟兄的爱那方面，如果人在黑暗里面，当然他不能爱弟兄，人家说自己在光里面却恨他的弟兄，他还是在黑暗里面。那个 有一个 ，let's see， 那个第九节，他到如今还是在，如果你看英文的是在那个黑暗里边，有个 article 在那指明有一种特别的黑暗，不是普通的我们的眼睛所接触的那些黑暗，不是，是另外那一个不在神的光里边那一种的黑，就是不认识主那个达比的那个 footnote 那个注释是讲的是什么，是一种特别的黑暗，是讲到无知，是讲到没有对神的启示，那一种的黑暗是一个绝对的黑暗。那个所以他不是说嘛，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到如今until now he is in darkness， 不是 in the darkness， 那这个黑暗是讲到这个人根本就跟神无关，没有那个生命里面的关系，所以那个黑暗就是很厉害的黑暗。所以在这一段当让人就是将对将前面那一章的讲到光的哪一段呢，在进一步带到爱弟兄那方面，当然上面再下去我们看见了一个在神的光中走的人必然在那光中会要可以这必然在光中爱他的弟兄，可以有这个可能，也应该就爱弟兄，这个是自然是生命里面的出来的结果。所以我是这样看这个第二章的这一段。
我们来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想我在这里特别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彼此提醒一点，就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仰望主给我们蒙一个特别的怜悯这个话是怎么说呢？那就是说，就是要留意到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在他说话的那个事实里头，他不会只是给我们说一些零零碎碎的话了，他说的话一定和他那永远的旨意是发生直接的关系的。当然神的话像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零零碎碎那一方面去留意的话呢，你也一样能看见光，因为是神的话。但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总题在那里，要叫我们从一些的零碎的事情上头给归纳到神的那个总题的里面去。这次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了。如果我们单单是留意到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都能看见很多叫我们里面发亮的恩典。但是在约翰一书里头停留在这个光景里面呢，那就不是我们的福气了。因为神在这里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说了一件很大的事，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是围绕着那件大的事情 来说的。那么因此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到第一章里边，我们先去注意一件事。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提过吗？一说到这个生命原始的光景，就带出了一个使徒们的经历。但这使徒们的经历呢，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那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就是说这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些空洞的道理，也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这一个生命呢，是一个很具体的人，在任何的历史的里边它都存在的。在使徒的日子，使徒们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那到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机会与主同在一起啊。主在肉身的时候，我们都差得太远了，根本就没有条件。那我们怎么能去经历到主是那么具体的一个人，很实际的让我们去经历他、享用他呢？我们感谢神，我们照着第一章里边所给我们交通过的事情，一进到第二章的时候，就立刻让我们接上这一个问题了。我们感谢神，第一章很重的一件事，说到这一个生命是那么具体，可所以使徒们就很清楚地把这个生命传递给我们。那当我们接受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立刻就发生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和这个生命有交通，或者说准确一点，借着这个生命，我们就跟我们的主和父神有交通了。那这一个交通呢，就是把我们带进父与子所定规要显明的那一个他的旨意或是他的计划里头，就引出一个，也再引出一个高一层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喜乐也满足了。那为什么我们的喜乐满足呢？是因为父与子的喜乐满足，他们的满足也就成了我们的满足了。那么是那因这个大前提的事情一摆出来的时候，第一章的下半就很明确的给我们留意到你怎么进到交通里。你要进到交通里，你首先就要认识神是光。你要活在光里，你与神中间的交通就没有难处。那这是第一章里面所给我们所体会的一个很明确的事实。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章，在第一章我们还重复再提一提的，那就提到那个交通，你怎么能维持那个交通正常呢？那透过认罪来维持我们活在交通里。那上次我特别和弟兄姊妹提到，在这里提到那个认罪的问题的时候，就好像把我们带到旧约律法的底下，你怎么去认识赎罪祭和赎愆祭呢？赎罪祭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与神中间没有间隔。赎愆祭是说出我们的地位是对了， 与神的交通是有了，但是因着我们的愚昧，生活上、心思上有一些个事物在那里，叫神和我们的交通受了打岔。那你怎么能叫这一个打岔的事情挪开来恢复交通呢？那仍然也是回到那个认罪的这个事实里头。所以从前一些弟兄们他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很喜欢，特别是给年轻的，当然不是只当给年轻的，就是彼此间也都是如此。他们有一个问号，那个问号说：“弟兄啊，你最近认罪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好像这个话太频繁了，我们觉得，哎呦，我信主已经几十年了，还有认罪的事情吗？感谢主，如果我们懂得数千计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点没有夸张的。那么在第一章里边提及到这一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保罗约翰在第二章的开始，当然这个不是第二章的，严格说来不是第二章的开始，应该是说是约翰的交通的第二段的开始。那第二段开始是什么呢？但他既然提到我们因着主，我们接受那个生命，我们与神中间就有了一个交通的实际在哪里。但是我们常常感觉交通受阻挡，那就是我们生活上的罪过来阻挡了我们与神的交通。第一章的末了，他就说到了，如果你没有恢复，你不能恢复交通的话，恐怕你不是在真理里。但是这句话呢，也许就会引起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心里头的困扰了。那这样一来，我常有这样受打岔的事情，那会不会我没有得救呢？刚才弟兄们也提到这个事情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约翰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引出一个属灵的事实来了。感谢主啊，约翰到这里一开始就说，我的孩子们呢、如果说的更亲密一点，你可以说啊，我的宝贝们呢、这个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子的那说那个宝贝啊，这个就真的是父母对儿子对儿女的那一个感情所发表出来的那一个宝贝。哎呀，我的宝贝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什么话？第一章的话。我把第一章的话写给你们有什么意思呢？他说是要叫你们不继续的犯罪。我们中文圣经就说不犯罪，的确是常常给神的儿女们有个疑惑。还有，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一章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不犯罪。但是我 常常还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有过不去的事，那你就很容易就会质问自己了，那是不是我不在还不在救恩里？那我们注意，当时圣灵借着约翰来说这一番话，他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把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生命而进入交通，在交通里面我们所学习的那个功课，有些时候是给我们产生疑惑，但是神不要我们停留在疑惑里，所以往前去交通的时候就交通到你怎么来领会这样的一件事情。说他是我的宝贝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乃是要叫你们不继续的活在罪里。在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稍微读过希腊文的，你会都知道，希腊文里面的一个最简单的现在时，它不是真的是只是现在时，它是那一个是现在的事，但是这个现在的事情是继续往前去的，去到什么时候呢？遥远遥远的地方。那换一句话来说，他那个简单的现在时呢，就等于从现在开始的将来时。那怎么把它和那个将来时来分辨了出来呢？将来时就是不是现在的事，是现在说到将来的事，所以要到将来的那个时候变成现在了，它才成为事实。但是这里那个希腊文里面那个简单的现在时呢，它就是好像把那个将来的那一个时间都已经包括在里头。那因此我们特别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就常常碰到这样的例子。那所以把约翰，你就留意到约翰在这里说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了，是要叫你们不永远活在罪里。下文我们就看到约翰说这一句话的那个根据在哪里了。他说是要叫你们不继续的犯罪。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就设作为一个结论，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就叫你们不犯罪，那接上去第二节所说的话是不是产生矛盾了？既然我们不犯罪了，怎么我们还偶然犯罪，还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既然是有一位中保，那就不是一个与主无关的人了。既然是与主有关的人，已经不犯罪了，怎么又犯罪呢？但是感谢神，那这又回到我们注意到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在新约里头的所的表达了。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真看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约翰在圣灵里向我们说出，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继续的活在罪里。若是有人犯了罪呢，那怎么办呢？还有希望吗？是不是就那个救恩失去了呢？感谢主，约翰继续说，若有人犯罪，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解耶稣基督，那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救赎的整个的 事实的那个根上头去了。若有人犯罪，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解耶稣。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很明确的就看到了，上面是那个我教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这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还是得救的人，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有这里所说的话。但是这里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和我们的想法又有一点的距离了。我们感谢神，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我们先看中保这一个，刚才弟兄姊妹们都特别提到了这个中保，好像是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个中间人来做我们的保护，这个是最肤浅的领会，但是还是准确的。但是一说到这个中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了，究竟在新约里面所说到那个中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谢神，这个中保不是很简单的就可以把它领会到，站在我们神与中间把我们调和过来的人。不，刚才我说这样的领会是对，不过是很肤浅的。那我们怎么去领会这个中保呢？这个中保可以说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是一个意思，站在主那一边是有一个更高的意思，但是这两个意思没有冲突的。如果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看呢，那个中保我们用字典上面所表明的话是一个站在你旁边做你保护的人，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我们就很够了，因为在我们旁边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随时随刻来做我们的保护。那如果我们只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看这一点，若有人犯罪，还感谢神，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在我们旁边给我们帮助的人，我们那个犯罪就不会叫我们走到一个没有路走的路了。感谢主，如果我们光是从这一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去领会。但是我弟兄姊妹留意，那个不是说在那里给你解决问题，他是说在那里给随时给你提出保护，那这个保护的范围就很广了，可以保护你受试探但不落到罪里，可以保护你，你落到罪里的时候他没有叫你在罪里头往深处再沉下去，他要来把你挽回。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是中保不是只是维护我们的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实际，中保还有另外一面，那是你不能不问，这个中保它的功用是根据什么发出来的？如果弟兄姊妹记得，有前几年也应该是在西岸特会上头，张弟兄很特别说到这个中保的问题。那个中保的问题是说什么呢？他是说他来做一个保证人，保证那个人的那一个权利。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这一个保证那一个委托他的人的权利，那谁是他的委托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谁？是父自己。那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中保的时候，你留意到了他所显出来的那个功用是一直维护着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功的。那这一点是非常宝贝的一点。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会走错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过犯使我们失去了那一个交通，但是感谢神，他用着神的儿子来做我们的中保，他凭什么来做我们的中保呢？这就连上就是那义者耶稣了。因为这一位义者耶稣从他的所事来说，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从他的所作来说，他要使我们这是亚当的后代也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被带到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一个实际里。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呢？感谢主，那是十字架上面所成全的那个果效。那因此当我们留意到这个中保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明白圣灵为什么借着约翰来说出若你们犯罪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个中保，那就是那义者耶稣。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引出一个我们实际的属灵的经历了。那我们留意到那个义者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感谢神，因为接上去就说到他怎么成为义者，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是第一点。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接触到挽回祭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挽回祭不是指着赎愆祭，明显的是指着赎罪祭。那如果这个是赎罪祭的话，那对我们今天新约的神的儿女们来说，那这一个祭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功用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身份的改变，地位的改变，我们在救恩里。感谢我们的主，救恩一开始在我们身上显出果效的时候，是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份地位改变的地位上。那这个身份地位改变呢，如果我们从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从前是一个罪人，如今呢我们是神的儿子。不管你从地位上来看还是从身份上来看，这一个改变是太厉害了。感谢主，怎么可以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改变呢？那义者耶稣所做成的。但是这里的话不是单单指着我们说的，因为救赎的恩典不单是为神的儿女，救赎的恩典是为所有的人。我们不能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必须看见神爱世人，或者说神爱世界， 不管你从世界看也好，从世人看也好，这个范围是好大的，大到一切被造之物都在它里面。神爱他们爱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神的预备是这样，实实在在要享用神这个预备的呢，就有条件了。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叫一切信他的。那这里就是说明那件事，他为我们的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感谢我们的神。好了，救恩既然是为了所有的人，那得救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了。不，救恩是给所有的人，但是你要承受救恩，你必须用信心去接受。你不在信心里头，你就没办法接受这一个。那这就回复到我们的实际的经历，我们常常特别是在我们初心的阶段的里面，因着一点的愚昧或者一些过失，我们就会怀疑究竟我是不是在救恩里。但是感谢主，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是真实的相信这一位做源在生命的源头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在救恩里。怎么证明呢？怎么来说出你是在救恩里呢？你是在救恩里，怎么你还会犯罪呢？好像是好矛盾好矛盾的事。但是感谢神，你一望看你就看得主所做的事做得很清楚。他借着使徒们向我们说也说得非常清楚，只是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主是怎么说话，所以我们就忽略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一个保护。在底下怎么说呢？底下就是就说到了很具体的问题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说出就晓得是认识他。你怎么领会这个话呢？从字面上来说，我遵循神的话，我遵循神的命令，那就说出了哎呀，我认识他。但是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这句话呢，正确的那个表达是翻过来的，是因为你认识他，你才带出那个结果，你会遵循他的话。那就用着这一个事实来印证，那假如我犯了罪，那我是不是不在救恩里呢？感谢神，如果你犯了罪，你里面过不去，你里面有感觉，你在神面前好像失去了喜乐了，好像受了捆绑了，好像失去了平安了，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呢？感谢主，这个就是那个生命的功能。 这个生命的功能是叫我们在犯罪了以后，我们里面有感觉。我想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很容易体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一段的路。没有认识主以前，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们以犯罪做我们的喜乐和满足，但是等到我们，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会以罪为罪，反倒以那个喜，以那个罪做喜乐和满足呢？因为我们是没有生命，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准确的感觉。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主耶稣所成就那个赎罪祭的功效，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得救是什么？说的深处，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对罪的那个问题就有感觉了，对恢复与神的交通就有渴慕了。那这是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道德好一点的，我们是知道我们是有点不太好的习惯和生活的事实，但是你绝不会感觉苦恼到一个地步，我跟神脱离了关系。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回转的心，回寻求在神面前那个义洁，显出他的功用，叫我们恢复交通，那就证明我们是在救恩里。因为从撒文你就看到很清楚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那就是刚才我交通的话翻过来就是这样，他根本对罪没有反应，根本对与神的交通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们常常看见一些软弱离弃主的弟兄姊妹们，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自动的要回过头来寻找主。为什么他们会来回过头来寻找主呢？他既然失败到那么深，他还会回过头来寻找主吗？我们感谢神，主三次不认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的十字架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因为他三年多与不住的与主亲近，属灵的影响在他身上也就已经有了作用，因此当鸡啼了以后，他就出去痛哭了。他说如果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人，他才管你那么许多呢，只要我得好处就行了。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主在这里给我们说的非常明显的，那因此就引出下面的那一句话，他凡遵守主道的，神的爱在他里面。是被造到完全的。那里中文的翻译没有错。但是如果把他那个实际更完整的表达呢，就更明确更清楚，神的爱，如果人遵循主的道，神的爱在他里面是被造到完全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能遵守主道？ 他凭什么可以遵守主道？那这就回到第一章里面所提到与主的教和父与子发生了交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叫他可以遵行主的道。那遵行主的道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但当他在那里遵行主的道的时候呢，神在他身上就有一个进一步的工作。那个进一步的工作是什么呢？神的爱就在他身上给造的完全，是神在他身上一点一滴的把他照到神的爱的那个表达里。那神的爱是什么呢？我们感谢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得救。这是神的爱，但是这是神的爱的起点。如果我们真的是爱，领会到神的爱的时候，你非得要看到神的永远的旨意，你没有办法领会主的爱。你要是看约翰十三章，他既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这个在时间上面你看到一件事，但是不只是时间上面的事，你还要看到这个内容。神的爱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带回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不仅是停留在不至灭亡反的永生，简单的说，他要叫我们成为儿子。那成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你再往深处看，第一就承受神做产业，第二就你要上神。那么弟兄姊妹们，太大了，这一个是神要把信主的人带到完全的那个结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不过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这一个事实呢，是我们因着神的爱受吸引，爱慕跟随主，然后主就得着条件在我们身上进行他的建造，把我们带到完全。那怎么叫做带到完全呢？感谢主，上文就说了，这就引出约翰一书的很中心的那个题目了。与主交通是中心题目的起头，有了这个起头，就往前去，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留意主的话就说得很清楚，从此，什么从此罚呢？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两句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弟兄姊妹留意了，与主恢复交通，跟与主跟住在主里面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从性质上面来说是，从实质上面来说呢，就住在主里面比恢复与主的交通深一层高一层。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这样就带出了约翰一书下文里面所引我们去注意到的，怎么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那个结果是怎么一回事。那从下文我们就看到约翰的这个约翰一书的那一个信息的 内容是这样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神的那个心思里的。我们是在感谢主。现在弟兄姊妹留意，他是向小子说话，但是一转到主住在主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说话就从小子到父老，然后就很具体的进到怎么实际的活在主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顶宝贝的就是神用笔，神用保罗向我们说出基督做生命，神又用约翰向我们说出基督怎样做我们的生命，或者翻过来说，我们怎么进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感谢我们的主。